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荣耀的耶稣，他满了尊贵，他满了智慧，不但如此，如白羊毛，这就很重要。因为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你从但以理书第七章来看，你都知道，那这里所强调的，他不只是有尊贵，不只是有智慧，并且他是全然圣洁。我们的主，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不知罪。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那里，耶稣自己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世界的王是魔鬼，魔鬼在耶稣里面全然没有地位，这叫圣洁。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常常就是魔鬼，那些坏思想坏念头在我们里面可有地位，一想就喜欢，但是后来一想不行，不可以，就很挣扎，对不对？然而在耶稣里面完全没有，彻底没有。眼目如同火焰，神的眼目如同火焰，这就说到他能够烧尽，能够看穿人一切的行为、心思、意念。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骗人呢，不是太难了，骗人不是太难，但是骗神呢，你想都不要想。听明白吗？那最可怜的是什么呢？先骗自己再骗神，这种基督徒最可怜。明明爱世界，然后跟神讲说，神啊，我爱你，我为什么爱你呢？又希望你把世界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骗不了神的，你骗不了神的。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其实你记得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井边碰到一个打水的妇人，还记得吗？哎，那个妇人后来讲了一句话见证耶稣啊，说到耶稣的那句话真的是说得好。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我们在人前人后，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隐藏到什么人都不知道。这个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故事，几十年过了，这个故事总还记得。那故事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当初会讲这个故事给我们听也有道理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常常会去做一点调皮捣蛋的事，坏事啊。我们那个地方种了很多的番薯、地瓜，那我们这些小朋友呢，常常又是肚子会饿的啊。所以我们会自己帮助自己， 就跑到人家的田里去偷地瓜的。那这个牧师大教会的这个带领我们的这个弟兄呢，他也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有一次他就跟我们讲个故事，跟我们年轻人讲这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啊闹饥荒，那有一个地方呢，这个一个做妈妈的就跟他的孩子讲说，孩子啊，我们实在没有东西吃了，你今天晚上呢你就出去，晚一点你就出去到隔壁的那个田里去偷他们家的种的一点东西偷回来，你确定要小小心心，不要让任何人看到，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你干了这个事。那这个孩子就问他的妈妈说，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这一句话就让这个妈妈吓住了。那这个小小的故事一直到现在留在我的里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你不要忘了，神知道，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这是为什么我们越认识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越不敢在他面前任意妄为，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耍的那些花样人都可以骗得过，哎，你就是骗不了他。十五节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主一生的道路是经过了十字架的审判和考验，所以是发出光的，是锻炼过的，光明的。如今这一位荣耀的主，他在教会中间行走，他能够带下光，他能够踏碎魔鬼一切的作为。将来有一天，这一位荣耀的耶稣还要踏在橄榄山的上面，这是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告诉我们的。主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主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你如果去过大瀑布，你发现什么？声音大不大？很大哈！众水的声音啊，以西结书43章第2节，那里说到耶和华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这里说主耶稣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你慢慢的去体会，你就发现启示录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常常把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子，它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耶稣是什么样子。那它的目的清楚吗？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清清楚楚毫无疑问的相信耶稣就是耶和华道成肉身，他与神本为同等，并不为强夺。大水的声音，这个大水不但是能够震撼人心，你知道这个大水是带下生命。在这个众水的声音面前，有一件事你要知道，那就是人所发出来的声音都不见了。听明白没有？你可以讲，你可以讲，没用的，听不见了。什么意思呢？将来有一天，当你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辩论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申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的。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声音，就是神的声音，人的声音全部消失。神的声音要传到地极，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话有一天通通都不算了。今天很多人喜欢写语录，很多人帮别人写语录，还没死就给他写语录的都看到，但是没用，过不了几年那些语录通通都没了。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神的话要存到永永远远。现在懂不懂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因为这是我们在永恒里的财宝，因为这个话要存到永远。口中两刃的利剑，那当然两刃的利剑是说到主的话所带下来的审判。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那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烈日放光，你可以看烈日放光吗？当然不能看。意思就是说，主的荣耀大到一个地步，是让人没有办法去看的，没有办法看的。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虽然我已经简单的把这些经文都解释完了，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不要太花心思啊，去分析这些经文的细节。为什么呢？当你来到大瀑布的面前，有的时候运气好，太阳的光线对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彩虹？有哈。你看到那个美丽的彩虹的时候，请问你去分析那一些水珠的颜色有什么意义呢？来到壮观动人心魄的美景面前，我们应该是好好的欣赏赞叹。同样的，你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深处要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件事，说主，你把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美丽向我们启示的时候，让我的心在你面前跳跃，让我的心在你面前敬拜赞美。我们不是在那里去分析他荣耀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我们是发现，哇，这一位主你太伟大了，你太棒了，你实在了不起。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里告诉我们先知看见异象的反应，先知看见异象的反应。旧约许多的先知看见异象都有同样的反应，扑倒在地上。扑倒在地上什么意思啊？请问你扑倒是向前面倒还是向后面倒？有意思哈，所有圣经里面神的先知看见神通通都是向前面倒。而现在你如果去被骗去了，参加一些什么所谓的，我叫他们叫假灵恩运动啊，他们说他们是灵恩啊，我说你们是假灵恩，听懂吗？你到那些教会，你到那些聚会里面去聚会的时候，他也叫你到前面叫你倒，是向前面倒向后面倒？全部向后面倒。所以你下次还要不要上当去那种地方？所有向后面倒就是假灵恩，这样听懂了没有？因为圣经里面只要向后面倒的都是耶和华的仇敌。新约最清楚的地方 就是克西马尼园来抓耶稣的那帮人，他们好凶啊，要来抓耶稣啊！耶稣往那一站说：“你们要找谁？我要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 ：“I am， 我就是。”这些人应该说：“好啊，上啊，对不对？”圣经这样写的吗？不是啊，这些人一听怎么样？全部向后面倒。现在懂了没有？你们有兴趣去查《约书亚记》第五章、《以西结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章，所有，包括保罗在荣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荣耀的耶稣，请问他怎么倒？脸伏于地。约翰到这个时候，他一定能够体会保罗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约翰对这句话一定深有体会，因为如果你还记得，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谁跟耶稣最 buddy buddy 啊？就是约翰，跟耶稣最亲的就是约翰，没有事就守在耶稣旁边。到了最后那个晚餐吃饭的时候，哦，他还撒娇了，他躺在耶稣的怀里啊。看见没有？是他跟耶稣的关系好得不行了。现在荣耀的耶稣向他显现，我们想他应该是什么反应呢？哎呀，可好了，你现在回来了，冲上去 give me a hug 啊，是不是抱一下？这是老巴蒂嘛，对不对啊？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过去 give me five？ 有没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有人写书，一直都有人出 DVD， 一直在网络上都看到一些信息，有的小的，有的中的，有的老的，告诉你说他去天堂了，然后他看到耶稣了，然后看了一大堆事情，他回来跟你讲了一大堆。这样的书，这样的视频多得不得了。那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件事哈，所有这些东西200%都不值得你看，不要浪费你的时间看这些东西。为什么？第一，有天堂不需要这些人告诉我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第二，他们描写的耶稣跟圣经描写的不一样，这样听明白没有？一个人真的到荣耀里，真的看见耶稣，吓都吓死你哦。老约翰呢，他跟耶稣是那么好的朋友啊，看到耶稣脸伏于地如同已死一样。你现在懂不懂啊？基督徒啊，你要感谢上帝他没有向你显现，你要感谢上帝啊，他是用圣灵透过圣经来跟你说话。他要真的一跟你说话，我坦白跟你讲，你大概就应该送神经病院，那精神分裂就听见声音的嘛，对不对？ 要不然如果是真的，那你就吓得半死啊，肯定吓得半死。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是不能够见神的面的。出埃及记33:21，因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见到神的面，就是应该死的。你现在懂不懂为什么约翰一看到耶稣吓得半死趴在地上？17的下半段到20就是对异象的解释。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跟但以理的经历一样不一样？但以理10完全相同，神鼓励他，神加他力量。那这里我要强调几个重点。第一，这里对着耶稣的形容，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我是首先，我是末后，是不是刚刚跟前面对着父神的介绍完全一样？第二，又是那存活的，这个很重要，又是那存活的，这一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出来是说，又是那活泼充满着生机的。弟兄姊妹，死的跟活的差别大不大？啊，大不大？非常大。但是奄奄一息的活着跟生龙活虎的活着差别大不大？也很大，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刚开完刀的时候，你说我是活的还是死的？啊，活的嘛，当然活了，还没死嘛。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活的跟死的一样啊。想不想吃饭？不想的。想不想睡觉？不想。你懂？因为我不想睡觉，你懂不懂？但是呢，我起不来，睁不开眼，什么力气都没有，啥都没办法做，可怜了，连上厕所都没办法。哎呀，上个厕所是要了半条命的事儿。你说我是活的还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活着没有那个活泼像爆炸力的那种生命，对不对啊？你现在明明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应该越来越渴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是活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活着的生命啊，被我们的身体辖制了，你知道吗？不只是被我们的身体辖制了，也被我们的软弱，被我们很多很多的爱世界，很多的东西绑住了我们里面的生命，你知道吗？我们是活的，但是请问你自己，你摸摸你良心讲，你活的有没有那个生命力啊？很多时候不像嘛，对不对？有时候活得好勉强啊，对不对？但是有一天，有一天，哦，弟兄姊妹，我真的等不及，我告诉你啊，那个没有罪恶捆绑的身体，那个荣耀的身体，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跳跃，活泼的活出来，好不好？哦，弟兄姊妹，你现在懂不懂？基督徒怕死吗？基督徒不怕死的。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像睡觉，死在圣经里面像回家。你们中间告诉我，你们哪一个人怕睡觉的？失眠他不怕，他是恨不得赶快睡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何等的荣耀！难怪我们看到保罗在那里说：“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知道，在你人生中啊，碰到很多痛苦的事，你如果不怕死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很多的痛苦都不算痛苦。听明白吗？你真的，你说死都不怕了，你就觉得这还有什么怕的呢？所以你要把你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你去读解经的书，几乎基本上我还很少看到例外，就说根据这一节圣经，所以启示录分三个段落，第一段所看见的事，第一章，第二段现在的事，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三段将来必成的事，第四章到二十二章。几乎所有的解经书都是这么分段的。但是我比较同意一些非常少数的圣经学者，你要把你所看见的，你所看见的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将来必成的。想听懂没有？如果你是这样子来理解这句话呢，那启示录就应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 already， 一个是 not yet， 一个是已经成就的，一个是尚在继续成就中。很多爱我的弟兄姐妹都会问我，你复原了吗？你好了吗？我回答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从一个角度来讲，我好了，我应该好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还在复原中，我还在继续跟癌细胞玩。如果你懂了这个，你读整个启示录，你就知道整个启示录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最后耶稣基督替我们解释，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那这里就很清楚了，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教会要成为神所使用发光的器皿。所以记住，今天神在地上的见证不是以色列，是教会。这样明白吗？我可能跟你们说过，我再说一遍，神的圣名不是以色列人，是基督徒。圣地不是以色列那块地方，是你我今天所站的这个地方叫圣地。听明白没有？圣殿不是将来要盖的那个房子，将来真正的圣殿是从天而降，是教会。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你知道基督教从宗教改革以后一直就没有脱离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制度，所以基督教基本上你走到哪里都有牧师制度这个东西。那因为有这个制度，所以很多人解释教会这个七星教会的使者呢，就是解释为牧师。这样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在启示录这卷书里面，使者这个字总共出现了六十多次，基本上都是在讲天使。所以正确的解答理解这段圣经，那就是每一个教会都有天上的使者在负责，正如同每一个信徒也都有天上的使者在负责。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你不要随便对别的基督徒不好， 为什么呢？因为他头上有一个什么？有个天使在保护他，看他的。你对他不好，他都不要去耶稣那告状，那天使就去了。所以记住哈，基督徒是你得罪不起的。每一个面对苦难艰难的信徒，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信的这一位死而复活的君王祭司是掌管万有的神，而如今他在教会中，他要看顾他的百姓，他手中的天使，借着他手中的天使，他关注每一个教会。所以神的儿女无论面对什么难处，可以一无惧怕。读启示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你要记住，这是一卷打开的书，这不是一本奥秘隐藏的书，这本书是我们应该可以读得懂的。虽然有很多的表号，但是神借着旧约许许多多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表号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借着启示录，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荣耀的大君王，他早晚有一天要替我们伸冤，他早晚有一天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痛苦。当一个人你有把握，你知道你的前途是摆在这样一位荣耀的耶稣的手上的时候，今天你在面对任何的威胁，任何的难处，你里面安定，你不怕。有人面对失业忘记了耶稣，怕不怕？怕。有人面对着背叛，老公妻子背叛你离开你，怕不怕？怕，伤心痛苦。但是一看到耶稣还怕不怕？不怕。你知道没有问题的，现在很痛苦，但是没有问题的，会胜过的。得癌症怕不怕？当然怕，谁不怕？但是你只要一看见耶稣还怕不怕？不知道为什么不怕。不怕，因为他是那一位荣耀的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要千感谢你，万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荣耀复活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主。但愿你的自己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最大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盼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